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瑞典最大健康展上法轮功受欢迎。瑞典最大的健康展于2014年3月29日30日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纳举行。法轮大法以其高效改善身心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民众喜爱。瑞典教师丽娜说，一走进这里感觉就不一样，这里让人感到宁静祥和，我要在我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一位中年男士曾经是美国电视台科学频道的主播，现在瑞典做记者。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导演的天门自焚伪案真相，表示要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位中国女留学生特意赶来看法轮功功法演示，她的故事很令人寻味。五年前的她脑中灌满了中共谎言，来瑞典后才了解到真相。在他急需帮助时，是法轮功的书籍使他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这令他很感动。他还讲了这样一件事。刚到瑞典时，他住在一对善良的瑞典人家里。这对瑞典夫妇很喜欢中国。一次，当他们批评中共暴政时，他气哭了。他说，现在明白了，自己把中国和中共混淆了，中共不代表中国。他希望中国人不再被中共欺骗，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幼儿园咋成了药儿园？近期陕西、吉林、安徽、湖北多处幼儿园给学童喂药事件曝光，全国各地反响强烈。陕西被喂药的很多小孩已出现身体不适，有的出现肾积水，愤怒的家长堵路堵校向政府讨说法。有家长质问，幼儿园咋变成了药儿园？给孩子喂药，幼儿园称是为了增强抵抗力，其实是为了提高出勤率，因为出勤率与幼儿园及幼师的收入挂钩。喂药事件和去年的黄浦江漂死猪事件很类似，都是喂药。养殖户为了让猪长得快、卖相好，在饲料里添加抗病毒药、激素、砒霜等。由于猪没有及时卖出，毒猪自动死亡。养殖户不想花钱埋葬，把死猪投到江河里，造成上万头死猪漂游黄浦江。那次喂的对象是猪，这次是人。这些年来，民众发现，中国每一次大的社会事件，如果追查下去，幕后总有一只黑手，中共集权。中共腐败治国，官员一方面昧着良心大搞钱权交易，一方面忙着吃喝嫖赌，没时间也没心思做正事。仅以几例涉及孩子的事件来看，这次西安涉事幼儿园自2008年11月 到2013年10月冒用其他医疗机构的名义先后购进病毒灵54600片，风韵幼儿园一次就批发了10000粒。外界质疑病毒灵是处方药，能随便卖吗？这么多年监管哪里去了？黑砖窑摧残孩子触目惊心，后来人们发现黑砖窑背后的保护伞全是中共政府官员，不少公检法人员是里面的股东。山西毒疫苗2007年就已经曝光，但一直没有停止。2010年出现近100名儿童注射疫苗致死致残事件，问题疫苗再度引起广泛关注。3年多来对山西疫苗案举报不断，尽管证据确凿，却总是不了了之。最终外界发现山西省卫生厅、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部属企业是同一根利益链条。早在2008年1月与三鹿公司合作的新西兰奶粉公司就告知中国方面奶粉有问题，后来又多次告知中共政府，但中共为了所谓的维稳，无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直到奥运结束后的9月才处理。那些因毒奶粉致死的宝宝和结石宝宝无人过问。由于中共历次运动对正义的打压，老百姓被打怕了，渐渐的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默认中共的犯罪行为。毒疫苗出现了，我的孩子没打；毒奶粉出现了，我买进口奶粉；黑砖窑出现了，我孩子不在哪儿；黄浦江漂死猪，我没住上海。最令人痛心的是，当中共自编自导的天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煽动仇恨时，当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时，很多人被中共欺骗与洗脑，麻木地沉默着。社会就像一块田，你不种庄稼，它必然长满杂草，正义不能伸张，邪恶必然猖狂，到最后受害的是所有人。乡下有句话，离不着你也要爬着你，只要中共存在，恶人就肆无忌惮。如果有人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你能在心里发出一念，别抓他，他是好人。每个善念善行都是正气的积累，他会使邪恶遁形，使自己和他人受益其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走出政治，走入修炼。叶浩1937年出生于福州，195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公安部担任要职。叶浩先生于1978年开始秘密研究和学练气功，1986年开始公开宣传气功，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从青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把政治生命、政治灵魂看得高于一切的公安部高级官员，为什么敢涉足被共产党指责是封建迷信的气功研究呢？在探索了至少8个不同领域，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叶浩是如何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叶浩的心声。
我19岁，读清华电子系3年级，当时逢整风反右，清华、北大是右派最密集的地区。清华好多系的党组织，整个政治教研组都倒了。我们那时候3个班，100人，学生会主席、团书记都在我们那儿。全倒了。 我在同学中年龄最小，1957年当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并跟其一起打右派，但这些右派都是我的师兄，是引导我前进，引导我认识共产党的。而现在我却得说你是反革命。我当时把北京所有的大字报都看了，我的思想整个就糊涂了，因为这些右派的观点都是我的观点，我的每个观点都是他们教我的。现在我却得去批判他们，我说这根本是不合理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彻底失眠，良心责备，真理渺茫。我1957年毕业，开始在清华当助教，1960年就到了公安部，1963年我得了一种病，不能吃任何东西，一吃就吐，我不能吐出来，那我就全完了，我必须把吐到嘴边的泔水再吞下去，吞下去再吐，吐了再吞，一顿饭得吐几百次。因为我单位是文化大革命的引子，我们就被送到东北下放劳动，后来又回到老家浙江。我当时病得很厉害，为了活下去，我就学中医，没有用，又学针灸，后来针灸也不行了，就开始做各种健身运动，最后什么办法都治不了，就研究食疗、食补、药补。1978年，我通过各种渠道回到北京，当时气功热，我坚决不学。那时候是政治高于一切，叫政治灵魂，政治是生命，气功被叫做封建迷信、反革命。让自己高贵的政治生命去搞封建迷信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身体越来越垮，支持不住了，已经没路可走了，我就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找，看政治干部可不可以学气功，看到书中说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就是说幽灵是有的，灵魂是有的，那有灵魂就可以研究气功了。当时我的工作是可以自己开创新研究领域，毕业后我已经变换了8个专业，不断找科学新道路。于是我泡在北京图书馆研究气功，从宇宙学、天文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从所有的科学体系中证明有这么一个生命科学，但是实证科学又解释不了。我又看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路，基督教、佛教、道教，所有能够列入气功研究道路的我都去看，我明白了，真的有修炼这条路。开始我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广泛的学，但是许多人也知道了我在学，当时中国有名的气功师都来找我，要我帮忙提供方便，我们之间成了朋友，他们也把他们的好东西交给我，让我见证了许多神奇。但我有许多问题不明白，直到1992年，这一大堆的问题，法轮大法都给我解答了，我才知道了法轮大法和那些气功的差别，那些是皮毛，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理。谈到法轮大法，叶浩说，法轮大法就是修炼。什么叫修炼呢？修炼就是追求生命更高级的一种升华，按释迦牟尼说的，就是追求涅槃的彼岸。法轮大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修炼方法，按宇宙最根本的道理真善忍去修。每个人可能都想过人生宗旨是什么，有人因为找不到更明确的答案，他就觉得结婚生孩子，有个幸福美满家庭最重要，有的说钱多一点，财富更重要，有的人认为追求科学最重要，有的人说我为人类创造幸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最重要。各种各样的人，他就在他的理解、他追求的目标上努力去做。但是所有人可能都想过，人到底怎么来的？到底人活着为了什么？只不过这个问题算是人类很高的秘密，所以这答案很难找。佛家也在讲，道家也在讲，为什么那个真理和这个真理不一样？因为是不同层次的真理，还有一个更高的真理。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宇宙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人从哪里来的，神怎么安排的人类，把更高深的东西最完整 最系统、最彻底地展现给了人，这真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根本的真理，所有人都会非常感兴趣。但是这是很难得到的，佛家讲有缘才能得，你没缘得不到。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建三江恶警嚣张，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律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境内的建三江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后院有一个神秘的院子，对外称黑龙江省农垦法治教育基地，实为一个违法犯罪窝点。这里长期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和少数教会人员，还有上访的人，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强迫放弃信仰，因此得名洗脑班、黑监狱。这个黑监狱抓人无需手续，关人没有期限，折磨人毫无底线，罚站、罚蹲、扇耳光，长时间昼夜不让睡觉，火烧下巴，铁棍打肋骨，野蛮灌食，还有残酷的抻刑。这种刑罚是把法轮功学员的两手分开靠在两张床上，两臂一高一低被抻直，人站不起蹲不下，长时间抻靠能导致人休克。唐基田等四位律师近期到黑龙江省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中共绑架并被酷刑折磨，引起国内外关注。其中张俊杰律师被警察殴打，脊柱横突被打断3根。德国法学家托马斯·魏劳赫博士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他说这些警察的迫害行为严重触犯了刑法。2014年3月20日，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与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共30人前往黑龙江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蒋新波等人。3月21日，四位律师与7名法轮功学员被建三江警察绑架，其中多人遭野蛮殴打。法轮功学员吴东升、丁慧君和孟凡之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已被送医抢救。对此，民间自发组建了失踪公民营救团，很多中国律师与公民亲赴建三江救人。从3月25日起，营救团在寒冷的7星拘留所前静坐守夜，并连续绝食抗争，要求合法会见。29日一早，营救团发出紧急关注的呼吁，包括3位律师在内的23人又被警察绑架。3月27日，张俊杰律师被释放，他讲述了恐怖的经历。当他要求审问他的警察出示证件时，被警察于文波扇了7、8个耳光。随后，于文波随手拿起装有大半瓶矿泉水的瓶子，猛砸张律师的头部。接着，于文波和另一名警察把张律师踹倒，拳打脚踢，暴打3分钟后，张律师腰部疼痛难忍，无法坐起。张俊杰律师被释放后去医院检查，经医院诊断，脊柱横突被打断3根。法轮功教导真善忍，这对德国法学家托马斯·魏劳赫博士来说并不陌生。他说，这个功法让人向善，修炼自己。法轮功在中国非常流行， 导致了共产党产生妒忌，并迫害修炼者。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其中很多修炼法轮功，他们非常亲切平和，他们不是疯狂的人，也不是头脑发热，他们安静，有分析能力，会思考，这样的人我很乐意接触。托马斯·魏劳赫博士一直在关注中国人权，他表示绝对反对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他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法律可循，他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以及刑法，还有刑事诉讼法。魏劳赫博士说，610办公室在1999年6月成立，为的是迫害一群用真善忍的信念去生活的民众，中共政府至今也没有为此感到抱歉。对于中国律师在残酷的体制下坚持为无辜者辩护的勇气，魏劳赫博士说，我希望能带去我的敬意，他们的勇气对世上的人们有着宝贵的价值，因为有勇气的人才能带动社会进步，当然中国也是。魏劳赫博士说，中国警察打律师严重违反了法律，这样的事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发生。中共警察绑架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早已是长期大范围存在的事实，如今中共的暴力被延伸到维权律师身上，警察殴打律师并非首次。2012年4月60多岁的陈海律师去大连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被包括警号为202297在内的警察殴打20分钟致伤，此事被 BBC 英国广播公司和德国之声等海外媒体报道。熟知民主国家法律的魏劳赫博士说，这些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警察、610办公室的人员，他们的迫害行为严重触犯了刑法，如果他们到德国来并因此被起诉，他们现在就能得到惩罚。魏劳赫博士说，我们无法指望中共严肃对待法律，我们面对的是彻底的法庭暴力，法官不是独立的，中共政府毫不理会法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610办公室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马航失联后，有人说人一上飞机，自己的生命自己说了也不算了。由此我想到，不仅是飞机，就连去饭店、医院和乘坐交通工具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在小事上，人似乎能自己说了算，在涉及生命安危时，这说了算就有大的内涵了。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2014年3月1日晚，昆明居民大勇在昆明火车站候车厅等车，准备出远门。不知为什么，他在候车厅里怎么都坐不住了，就想上厕所。于是他去了厕所。几分钟后，他听到外面传来惊叫声、跑撞的杂乱声、哭喊声。他从厕所出来时，被面前的景象吓呆了。尸横遍地，血流成泊。刚才和他坐在一排座位上等车的人，没有一个幸存的。大勇找到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激动得泣不成声。你说的是真的，法轮功说的是真的。原来大勇在31惨案前几天遇到法轮功学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对方还告诉他，明白真相能得福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非常接受。我们身边这样的事还很多，像大勇这样因为明真相而躲过生死劫的人，心中再也没有了，好就在家练，为什么出来发资料告诉人退党，是不是在搞政治的疑问了。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真善人为指导的佛法修炼，法轮功学员修的是慈悲。当人们顺应了宇宙的特性时，生命就会得到上天的庇护。而中共一贯战天斗地，迫害善良，为天理所不容。而作为他的一员，包括党员、团员、少先队员，也跟着面临危险。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人活在世上，要顺应宇宙的特性。记住法轮大法好的人们，顺应天意的人们，生命就会由自己说了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